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你看哈该书第一章，就是他对所罗巴伯约书亚讲，那这个时候哈该书所讲的那个困难呢，主要还不是外面的，或者说外面敌人的逼迫呢，到最后就让以色列人自己士气没有了，所以他们的敌人就变成自己的人了。那个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临到，就大家要拖啊。那各位，我们建造神的家没有一天不是今天是最恰当的，不要拖。建造神的家，我倒不是鼓励说你们要开始建堂啊什么，那倒不是，是我们属灵的建造没有一天，绝对不要停止啊。好，那他们不愿意好好的建殿，那么这个比外面的拦阻还大。他们看到，我们刚刚说他们看到这个殿的荒凉或者不如以前难过，哈该提醒他们不要慌，不要难过，一点都不要害怕哈。撒加利亚书，就是稍微晚一点，用很多跟圣殿的直接建造没有很多关系的一些意象，叫以色列人也不要害怕。那马拉基书也是，这我们以后再会看。但我们看到以斯拉基，我们就现在看到很多的艰难了哈。好，要破坏。在第四章里面讲到好几代的不同的破坏啊，他也不知道时代来讲的，有的在前的写在后面，在后的写在前面。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七节，亚达薛西年间，然后有一些同党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。这上本奏告呢，原文是王的眼目，就是亚达薛西王在很多地方，包括在遥远的巴勒斯坦这边，有他自己的眼目来看一看这里的居民，特别是以色列人，是不是遵行上帝的，是不是遵行亚达薛西的。那这些人就说，就诬告以色列人，说以色列人非常的不好哈。那诬告以色列，说以色列不好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第十二节，第四章十二节，王该知道，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，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，逐利根基建造城墙。如今王该知道，他们若建造这城，城墙完毕，就不再交，就不再与王进贡、交科纳税，终究王必亏损。我们既时预言，不忍见王吃亏，因此奏告王，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，必在其上查知，这城是反叛的城，与列王和各神有害。自古以来，其中常有悖逆的事，因此这城曾被拆毁。我们谨奏王知，这城若再建造，城墙完毕，河西之地的王就无份了。好，这些家伙啊，真的很坏，但是很会抓住人的心理。他说，犹太人，他们说犹太人在这里建造了。他，你要知道，他们把城墙建成了，就不会再纳税给你了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城墙建成了，他们就会要独立咯。城墙建成了，他们就有恃无恐。你再派军队来打，我们有城墙，你打不进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建城墙就是表示反叛。这有点像，当日本人要废掉宪法，说我们可以重新建军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哦，日本人是不是就有重新又要侵略东南亚各国的那种野心了？日本人照战后法，他们不可以有军队的，但他们不断的想要建军。好，我们不再批评日本人，在这里就在捏造坏话，好像批评犹太人，他们建城墙为了要反抗你。那事实上，这个是亚达薛西王的祖先，就是古列王准许的事情啊。那他们要说他们有反叛，他们就可以说把事实有点曲解，就跟魔鬼一样。魔鬼引圣经上的话说，神会在你艰难的时候保护你，包括你从殿顶掉下去他都会保护你。那魔鬼就说，那你就从殿顶跳下去看看。耶稣说这就叫试探神。各位，你不要把魔鬼看得太小人物了，他很厉害。 他也许不会叫你犯奸淫掳掠罪，他会叫你用很属灵的理由离弃上帝。对耶稣就是这样试探，他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，你就照着神的话从天上从殿顶上跳下来，看看神会保守你吗？那在这里魔鬼的伎俩就是说，跟那个亚达薛西王说，你去查一下历史，这些百姓向来喜欢造反的，就一查果然是，可是查是查错了，以色列人喜欢造反，总是讲他们喜欢违反上帝的意思。但是人家一想啊，好，违反那也是违反我的意思了。其实他们就责备的，他们现在建造城墙正是遵行上帝的意思，也是遵行古列王的意思。就你说他们怎么让诬告能成功呢？各位，太多这种事了，你在古今中外好多，包括在你身上，如果你有权利的话，各位，小人就在旁边会捏造，就诬告。那这一段经文很多，在历史上也有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忠臣就被告成奸臣了，好的就被告成坏的了。你在你的学校、公司、教会里面也会看到，有的时候那些领导者就喜欢那些奸臣、小人。如果你现在说对哦，我也啊，那小心啊，说不定你就是奸臣小人也不一定啊。好，这里有什么呢？他们都是说，王，我是为你好哦。每一个奸臣小人都是这样，我是为你好哦，其实都是为自己好，不是在为王好，他们心中根本没有王。第一个，以斯帖记里面的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，那真是啊，你看亚哈水鲁王简直糊涂到极点了。圣经写法也很有意思，就是那个以斯帖记里面讲到莫迪改哈有一个大功劳，就莫迪改发现宫廷里有两个太监要害亚哈水鲁王，对不对？他要害，然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就再告诉了王，王一查发现果然有这个事情，于是那两个太监就被吊死了。就这场很严重的宫廷政变被莫迪改那么聪明人发现了，莫迪改功很大，那两个人被吊死了。可是下一章就讲到说，亚哈水鲁王高升了哈曼，也就是有功的人没有赏，没有功的人突然被高升了，就很糊涂啊！啊，是不是？你说，哎，我们贫贱最近也是如此啊！啊，各位，我要你真的是不要看重这世界上的东西，你真的看重上帝给你的祝福。当然，这里面人的糊涂都不会妨碍到神的工作。以斯帖记里实在是太妙了。后来你说亚哈水鲁王这么糊涂，提升了一个没有功的，有功的却没有提升。后来神又提醒他了，有功的得到赏赐。什么时候得到赏赐？在最恰当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觉，看历史一看，哎，怎么有这种事啊？就这种事就改变整个犹太人的命运了。那然后呢？不是，然后再早一点，哈曼被高升的时候，莫迪改知道整个波斯帝国里面，那就是当时的世界里面，犹太人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敌人很多。各位，你也要知道，神的儿女总是很多敌人的。你在末后的世代，你今天在台湾真的好日子过太久了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。那当然世界不恨我们，因为我们快要变成世界一部分了，所以变成他走狗了，所以他就不大恨我们了哈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主内，世界会恨我们。莫迪改就知道这个冲突会有，他跟哈曼就起了冲突，他不向他下拜，哈曼就好火。你再看到那个王有多糊涂，哈曼就对王说，有一种民啊，你要知道波斯帝国的人很多，因为他征服了很多国家，有点像现在美国，你在纽约看到一大堆人，在罗马帝国也是一大堆人，因为他们征服了很多国家。美国不是用武力，但是用财力征服了很多，就很多人。哈曼说，有一种人啊，留在国内与你无异，请你下一个命令，你把这个民族消灭掉，我就捐一笔巨款给你。各位，如果你是王，你听到这样的话，我想你再白痴也会问一个问题，请问那种民是哪一种民啊？是哪一国人啊？ 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啊，是蓝的还是绿的啊，你知道吗？亚哈水鲁王连问都没有问就把戒指给了哈曼，好，你去做。哎，要把一个种族消灭，他连那个种族是谁都不知道，哎，就是很糊涂。但我要讲的就是犹太人敌人很多。然后在讲的时候，他哈曼讲的时候说，这个民族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，我对你有好处，你照我的话去做，我捐多少钱给国库。然后他那个亚哈水鲁说，你照办把他们杀掉，钱还你，而且这些民族的财产也都给你。很糊涂，而且典型的一个小人，王，我是为你好，这个民族对你没有益处，我牺牲我自己的钱给你，你把它消灭，除掉一些垃圾，把那个癌恶性肿瘤割掉，我是为你好。其实哈曼一切都在为自己好。另外在但以理书里面，那个也是又是波斯王了，王啊，我们觉得你好伟大哦，所有的总长总督就决定要请你颁布一个法律，其实这是说谎。所有的总长总督，总长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是但以理，但以理不知道这件事。哎呀，王啊，我们觉得你太伟大了，我们要你做30天的神，30天之内谁都不可以向你以外的神求，因为只有你是神。那王一被捧，哎呦，飘飘欲仙，哦，真的好啊，立一条法律要盖上玉玺，就是不能改的，你太伟大了。哎，那也很讽刺，当那个大力乌王立了这条法律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不但不是神，他连人都不是了，因为他连他的爱臣都不能救，而且他被他自己的话绑住了，他原来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所以各位不要被那吹牛拍马吓骗住了，这好可怜啊。哦，那些人也是跟那个哈曼一样，我们是为你好哦，我们是为你好哦，结果到最后是为他坏啊，就是他们是为自己好，他们要除掉一个他们的眼中钉。这里都是，哎呀，王啊，我们都是为你好啊，我们不忍心看到王吃亏哟，其实都是不忍心看到自己吃亏啊。哎，人间都是小人啊，你看古今中外所有的这种奸臣啊，最有名的像那个齐桓公旁边的那个易牙，把自己儿子杀了给王吃，那还不忠心吗？管仲说，这种人他会把自己儿子杀了，他将来也会杀掉你的，他是为自己的利益，没有人情，没有那个道德。我们人常很糊涂，哎，真的认贼作父，到底谁对我好？哎，他请我吃冰淇淋，哎，所以他应该对我很好。他请你吃冰淇淋，将来你肝都要吐出来给他。我们不忍看你吃亏哦。当然王也很蠢啦，各位，我们也都很蠢，这些话啊，各位，真的是我们生活中的见解。如果这么多聪明的人，这么多聪明的国王总统都被旁边的小人蒙蔽的话，我们今天也可能被蒙蔽。事实上我们身边小人最可怕的就是魔鬼和我们自己那个老我，我先不要想到是别人，是我们自己。好了，反正这个成功了，你再让他们见王，就跟你这个河西之地就跟你无关了。第17节，那时王预父省长利宏、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，就是住撒玛利亚，你看这就是撒玛利亚人哈，跟那个尼希米记的是类似的，并河西一带地方人说，愿你们平安云云，就是讲了很多祝福他们的话。这其实也是不对的，这些人根本对他不好，他有什么要去祝福的呢？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，明读这个字意思大概是翻译，就是他们所讲的那个文字翻成波斯文，翻成了波斯文给他们知道哈。我已命人考察，哼，这各位如果你会想象力丰富，会写小说的话，他命人去考察，这个人大概已经跟当地人勾结好了，所以考察结果跟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报告刚好一样，所以考察的结果其实并不是真的考察到真相， 而是更进一步的被蒙蔽啊。啊，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，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。从前那个反叛悖逆的事情哈，对，在以色列或犹大的后期的时候，他们一下反叛埃及，一下反叛巴比伦，就实际上耶利米常常叫他们投降巴比伦，他们常常反叛的。因此这个反叛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反叛上帝。那但是王不太知道这个背景。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辖统管河西地全地，人就给他们进贡交科纳税。各位，这又是指什么事呢？什么时候大君王统治这些地方呢？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，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一节，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进贡服事。所以呢，大君王是指所罗门。事实上大卫的时候也有很强大的统管哈。那但是他所看到资料是被扭曲过的资料。那么这个资料就是，如果说大卫或所罗门曾经统管这些地方，这跟现在以色列人要重建他们的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嘛，或者跟你现在要拦阻他们建城墙根本毫无关系。但是他们他这样想，就是好像说，哎，以前他们要进贡，现在也应该进贡，你说他们现在有了城墙就不进贡了，那表示他们也违反原来的原则。其实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其他的民族向大卫和所罗门进贡啊，就他得到资料是真的，但是在应用的事上却应用错了。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，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，等我降旨，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，为何容加重使王受亏损呢？他真的听进去了。事实上这都刚好相反的，跟我们平常听魔鬼的话一样，总是不知道越听魔鬼的话我们所受的害越大，越不听神的话我们就越有亏损。那魔鬼总叫我们说啊，你越听神的话就越亏损，越听我的话就越对。我们要懂十字架道理，十字架看起来是亏损，其实对我们对神都是最好的。世界叫我们得到世界的满足，其实对神是对我们自己都是亏损。第二十三节，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同党面前，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，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办了，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第二年。我说了，波斯大力乌王其实在亚达薛西的前面，所以第二十四节是一个孤立的一节哈。各位不要被这些时间历史弄混了，他只是在讲到说整个的建殿也好建城也好都有很多的拦阻。好，在这个拦阻的时候，外面君王不了解给我们攻击，里面也有艰难。各位，也许这是你们贫瘠现在的状况，而政府不了解给你们乱有贫贱，也许里面你们也有一些相有相吞或者误会的事情。我就求主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有像哈该和撒加利亚这样的人兴起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